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宗派佛教。我们首先在第一阶段上的是从部派到宗派佛教，使用的是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，请各位翻开第四十七页。第四十七页的部分，我们已经上到了上座部的分，已经分出了前八部，现在进入到了第九部。第九部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弥撒塞部。或者是弥撒部，那您看看那个十八部论最左边栏十八部论怎么写的呢？弥撒塞部呢，此等诸中间见者，有过去、未来世，有中因。他们前面有的是说没有过去、未来嘛，只有现在世，记不记得？好，那他这个呢，弥撒塞部它分出来，就是他从那个上座部呢分出，从那个第三部。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，他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。那他分出来原因就是说，他有过去、未来世有中因。那法入知法是法，思业，然后无有生业口业，只有思业。那再往下呢，他的觉观心相应，大地住劫，供养托钵少果报，法现在前明始，因戒入现在前已。法种子能生诸苦，为无法。那无法呢？就是无明可爱见业，这就是他分出来的他所执的部分。这是他的中间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中间栏，就是不执议论，他怎么说？不执议论呢？他在这个地方说，他翻为正地部。此部呢，复执议义，他跟他分出来的原因。好，从那个萨婆多分出来的原因，过去、未来有中因，法入有二种，就是所知所事。哦，所以刚才你看到法入知法是法，你会以为是三个哈、哦。那现在是不告诉你，法入有两种，就是所知跟所事。再来是作意是正业，那没有了身意、口意、良业。那一般来讲，那个正业的话，会再调一个，就是。有的称之为叫做正善作意，就是如果你是在相应解脱方面的话呢，或正确的方向要克服习气或克服烦恼，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什么？那善作意啊，你要善作意，就是你顺着原来的思维、原来的意念去跑的时候呢，那是就叫做顺流嘛。那你要逆流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提起一个善作意往上跑。好，那觉观是相应法，大地则劫住。一首陀坡恭敬寺无有报，一切随眠烦恼恒在现世，因戒入三法恒在现世。那底下它多了一个偈颂，礼法偈。好，那原来前面的无法是，就是刚刚的十八部论的无法呢，它这边把它合成在偈颂里面，礼法偈言：无法是决定诸苦从之生。无明心贪爱五见及诸业，所以你刚才配配看，无明是不是前面的无明？好，然后心贪爱就是可爱，然后接下来是五见就是见，然后诸业业有没有配上？OK，然后诸不异呢？本皆同，唯只有异故成别部。他说原来他们跟那个说一切有部是一样的，可是呢，因为有这些差异性啊，所以分出来成为正地部。那我们来看那个一部中人论最右边栏，花地部的部分呢？他说，其本中意义者，未说时有过去，未来亦有终有，一切法处皆是所知，亦是所事，业实是施无生与业，循事相应，大地劫住，于则笃婆心供养业所获果少。随眠自在，随眠自信恒居现在，诸蕴处界一恒现在。此部呢，末中因是一诵之意有意，如彼诵言。这个诵呢，就是跟刚刚我们在读《不止一论》的比较类似。无法定能复，诸苦从之生，为无明贪爱五见及诸业。好，就是因为这个诵的解释呢。才主要他让他分出来， 好，来，那它里面呢，我有帮你介绍，就是像那个巡视相应的部分呢，跟说一切有部比较类同，但是大地结柱则是跟花地部比较，跟正量部比较像。那它是第九部，从它又分出一部，就是所谓的檀无得部，就是待会各位翻到第48页上面。第九，它从说一切有部第三分出来的嘛。然后第九底下又分出了一个第十部，记得吗？哈，他说我请你们把那个表格拉在旁边看的话，就比较清楚。就是在我们的21、22、23、24都是有这个表格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哦，他从哪里分，所以他在描述的时候顺序也会比较类似这样。好，第十个檀无得部，请各位翻到48页。檀无得根本见者，这个是十八部论的，请看到最左边栏。佛非身中可得，是佛得大果报非身。佛道亦声闻道，外道无有五通，罗汉身是无漏五余。这个跟前面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在前面读那个，他们有的会说，诶，那佛是在身中嘛，所以你共身的话，你不用别佛嘛，不用别佛施工，记不记得？前面有读到，然后如果你再去别佛施的话，那是起分别。上礼拜啊，记得吗？然后你到底要不要分别，还是要普供？好，这就是他们在争执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那如果佛跟声闻是形同一道，那你觉得没有差？那如果身里面呢有不清净身，有跟非佛同道的，那你到底要不要非？就是不是普供，而需要做所谓的别供养？就是你要去衡量啊，上礼拜不是有讨论吗？然后我念了一堆问题之后，我没给你们答案嘛？有吗？有吧？有，好，那不要忘了，你看这些都是他们里面的核心点。那也就引发了后面很多人的探讨，像现在很多人不是都说啊，你管他做什么，你就供养三宝就好。可是问题就是，有些人他不是真三宝，他是现这个喜，那你就随喜他的恶。那你不但助他为恶，你还有加上一个随喜恶，再加上自己的愚痴不别。那你记得佛法佛陀里面有个故事，是讲那个香的故事，在阿含呐、啊，不晓得有没有印象？他就说，如果有人在卖香，你从他的旁边经过，那你是不是也会有身上也会有香气？记得吗？他就在介绍那个香气，就是你身上也会有的香气，就是随喜的功德。然后你跟他买了这个香。你除了这个香你拥有以外，你还会多了一个随喜的功德。那他做的事情，你会拥有一部分的功德，你还会多一个功德。那这是佛陀讲话比较善巧。我们觉得说，你看那个思辨对法，就是你要想到他的反面。所以当他如果是说你会做他做的，他拿到这个，他做了一个些善事，那你有他的功德，再加随喜的功德。那他你如果给他的钱，他做了坏事。你是不是他的坏事？你有份在做一个随喜的功德，随喜的恶业。这个理论应该如此啊。所以，如果做坏事可以忏悔，那可以消业；那做了好事，积了福气，然后或布施以后，生了骄傲，是不是福报也会减？就不可以只有一面嘛？哦，你好的都不能少，然后你坏的都可以减。那这就是把因跟果一分为二，到最后就是没有世间实相嘛。那你永远都证不了佛法了，就必须一视同仁呐、啊。那这个一视同仁当中，是你有一个理是一视同仁，而不是把这些都不去分别哦。这样明白了哈、哦？嗯，好。所以那个多看点书好玩哦，可以常常恐吓别人。来。就吓吓你们，讲讲故事，大家都想说，哎呀，忏悔就好了、啊，然后恶业就可以消啊，然后做了什么功德就很得意啊。我都常跟人家讲，你小心哦，你那功德搞不好你变成负的。为什么？你原来的功德已经消减掉了，再加上你这些自满自傲，然后还有到处炫耀，引发他人的嫉妒心、伤心、比较心。那这些有没有算一算以后觉得说好像不够哦？讲 combo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中间的不值一论。所以我就说读书啊，读到后来不是吓别人而已，自己有时候做什么动作都会吓自己，因为你心在上头，把它记熟了，就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们的心之所向，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那那种督促力就不会像都不知道没有动力，变成我们很有动力。好，不值议论。第十个他们翻的不是谭无德，十八部翻谭无德，不值议论翻为法护部。他说法务部是执一本身中有佛世尊，依首朵坡起恭敬有圣报，恭敬大众则不及。佛道义，声闻道义，外道无五通，阿罗汉多生无漏。好，跟前面差不多。那再看一部中人论怎么说，在右边栏，他翻为法藏部。第十个法藏部，其法藏部本中同意，为佛虽在身中所设，然别是佛果大非身，以折堵坡心供养业或大广大国，佛与二圣解脱虽一而圣道异，无诸外道能得五通，阿罗汉身皆是无漏。这个外道能不能得五通，这个已经读了很多。还有就是天人会不会修无漏业，天人修不修梵行，记不记得？还有就是那个阿罗汉到底会退不会退，阿罗汉是有漏还是无漏，然后须陀洹退不退，记不记得？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的议题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第十个跟那个他的其他的部分啊，他这几个跟前面的那个弥撒赛比较类似哦。你看他第十个中间的部分，他的那个一中，他的中间键的部分，还有执意义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八部论第十个，一切与就是一切与他的剩下的呢本中意义啊，一切与摩诃二真其不同。这个可大事啊，他这一些啊跟你那个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的像，他剩下的部分啊跟大众部的一样，所以呢你就必须去留意一下大众部是怎么回事啦。你看他剩下的全部都跟那个大众不同。好，那我们大概看一部执议论，与所执与大众部所执相似。再来一部中人论也是一样，于义多同大众不值，你们看到？好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对。再来第十一步，第十一步，第十一步跟第九和第十步一样，它是自己从那个第三步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。第十一步的，我来看十八部论怎么说。最左边栏，彼迦摄为部根本见者。有断法断之，无有不断法而断之，所以他一定要先断法才会断之的意思。好，业熟而受报，不熟则会不受报。那再来这地方是他们的有点出入，所以我打黑点，就他有过去的因果，无有未来的因果。好，那有一切法刹那，有学法无报。这个原来他是写有觉法，那我对了，其他的应该是有学，所以那个字我把你改掉，我旁边我帮你注记。好，那他其他的呢，其他的地方啊，他其他的跟他执着的地方，迦摄为于一切与谭无德不同见，哇，那就是跟摩诃真其部大众部比较像，所以他们两个都受大众部影响很大。两个说起来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，但事实上他们大部分的都跟大众部比较像，他们虽看起来是分在 B， 但他们大部分都跟 A 比较像，听懂吗？好，所以只是看有一些是最开头的，然后还有的是他到最后他变化之后跟别人都比较像。这个在中国的宗派佛教也有啊，他们讲那个色论啊、地论啊，讲一讲最后就被另外一个论给同化，本来在跟他对打，然后为了研究他，然后到最后都先研究对方，想说要把对方变倒嘛。所以你讲的自己讲的再好，不见得会上台会成功嘛，因为对方把对方变倒一样，就很研究对方，最后就被对方同化，然后自己这边就不见了。这个在中国的宗派佛教有，以后我们就上到这个就会觉得说，人千万不能先忘了自己。有些人都学到后面嘛，为了先争取台上上台把对方变倒，这会有成就感。可是自己这边等你要回来说服他领导他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见，你剩下可以教他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把对方变倒的东西，然后你自己这边怎么传承的不见了，然后 时间久了以后，大家听到交易，你都在讲他的，然后自然就被同化过去了，因为分一亿的嘛，就被抓过去那边了。好，来，我继续往下那个不执议论的部分，第十一个，它翻为散碎部。散碎部是执议本，法以事所灭，以事所离，则无未离未的，则无未灭未离，则有。若业果已熟，则无未熟，则有。有为法，不以过去法为因，以现在及未来法为因。一切诸行刹尼科，有学法，有果报，差不多。好，再来看那个一部中人论玄奘这边，它翻为引光部。好，第十一个，其引光部本中同一位，若法已断已片之，则无，是指无烦恼；未断未片之，则有，就是有烦恼，跟刚才前面的是一样的意思哈。那若业果已熟，则无；业果未熟，则有。有诸行以过去为因，无诸行以未来为因，这蛮合理的吧？哈，现在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蛮合理的哈。一切行皆刹那灭，诸有学法呢，有一熟果。你说合理，但是他们另外一个辩论，可以让你们听听看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有时候你现在有点急事，那人家会告诉你说，你就先跟佛菩萨发一个大愿，把那个功德先借来解决现在。有听过吗？比方说你可能希望做一件事，或者说你为父母祈福，举例来讲，就你为父母祈福，那你就希望说我慢慢念，慢慢念，念到我完这个可能要念两三年，你想发一个大愿，说你就想说，哎，那我念法华经，我念108部，你可能要念两三年才念得完呐、啊，因为你们要上班。那你想说，那这个功德就希望能为父母祈福啊，不论他长寿与否，但至少活得健康，活得是清醒的，不要有病苦脱模嘛，哈。那你就想说，要为他祈福。那你这样子一祈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他念到两三年，那现在他就已经是往哪边都不知道，你就会想说，那我先跟佛菩萨，佛菩萨我会往后念多少，那我现在这个功德先全部回向这件事，这算不算是未来拿来做依呢？这他们就在争执，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讨论，你们可以想算不算未来的因，还是算你现在发的愿，就是有点像是预知前后面的事嘛，你把后面的事笃定你会这样做吧，可是它又没有发生，它算不算未来？他们就是在编这个啊。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。其实我举几个例子，你们思维看看。我们现在看他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？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当我举另外一个反方的说法的时候，是让你现在逻辑上可以去思维一下。也许不是我们觉得一个东西就发生就这样。世间法它有很多面向，那你用什么东西作为准则的时候，会不会漏掉另外一个面向？我觉得部派学起来的好处有这样子，它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面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它那个第十一部的末中同意义。好，迦摄维，然后我们来看十八部论。迦摄维于一切与谈无德部，那糟糕，都是谈无德。那谈无德都是大众部那边的，记不得？谈无德那边都是大众部的。好，所以说你们曾经听过上座部的人骂过吗？说法藏部是外道啊，然后谭无德是外道啊，听过吗？然后你就觉得说法藏、法护、谭无德不是都好像听起来名字蛮好的吗？那他们都会骂他说他是外道，这个原因现在看不看出来？他其他的大部分都跟说一都跟大众不同，所以你看到会很多他们那个说一切有部里面会说他是外道，他只是我们这边的身，但是他是外道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头。所以以后你读过这个部派的分裂的原因啊，以后看到他骂外道，你就不会跟着他想说他为什么会是外道，你会明白说，哦，因为他有一些是从他底下，就是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就你们有听了很多课嘛，或很多自己的想法，那感觉上你们是我的学生，从我这个系之所出，可是最后你们只有少许的几个见跟我一样，其他都跟别人不一样，就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？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细之所出嘛。但是他其他的见都跟别人一样，跟大众部比较像。好，那再来看看那个不执议论，它翻为散碎部。散碎部末中意义与所执与法护部所执相同，法护就是法藏部，也是谈无德部。好，再来是引那个义部中的论， 它翻为荧光布，荧光布呢，墨中意义，余意多同，法藏不值。好，这是第十一个，剩下来最后一个，第十二个。第十二个呢，它不是从十一出来的，它也是一样从说一切有部蹦出来的，它是从说一切有部蹦出来的。48页的左边栏，十八部论。比，它翻为相续部，比相续部根本见者，因从此事至他事，非离生道得灭因，曰因有，曰根本，有第一人。好，来看看他后面他的那个，他到底是像谁？第49页最上面，相续部的末中意义与一切与萨婆多部相同。哇，跟他的原来的分出来的像哎。它算是骨子里面也比较像是说一切有部，所以它主要的原因是刚才列的那四项，它跟他们的看法不同，所以它都分出第十二部。这样看得懂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往下。那个一部不值一论，它则翻为说度部。好。说度部是执一本，因从前世至后世，若离圣道，诸因不灭，因有本末，凡夫位中有圣法，有真实人。好，来看看他的像谁？第12的后面49页最上面，与所执与说一切有部相，所执相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一部中人论怎么说呢？它则翻为精量部哈。第十二个精量部，其精量部本中同意未说，诸蕴有从前世转至后世，立说转明，非离生道，有蕴有灭，有根边蕴，有一味蕴，一生味中亦有胜法，只有意义不特且，只有胜意的不特且有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真实人，有没有第一人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那个他像谁啊？49页上面，尽量不与所执多同，说一切有不好。到这边呢，表格的部分啊，他们三部论的比的差不多都结束了。那往下呢，49到50页不是他们会对，他们是个别在尾巴有一些增减不一样的部分。那我们还是把它看过。好，麻烦大家，我们看下49页。诶，照篇幅来说，是一部中人论最少，所以我们看一部中人论，它最少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看完。右边栏，三藏法师是指玄奘，因为这个地方当时啊是窥基大师帮他记吼，那他有一个疏疏记，那是把疏疏记里面会把它揭露出来，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止一论。各位，如果你手上有33页的话，你可以看到33页里面有讲。我的校对是参考窥基法师的《一部中人论》的疏疏记好，所以三藏法师玄奘翻此论尽，述从意义，就是再重新描述为什么他还要再翻呢？前面已经有人翻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有翻十八部论啊，有翻不值一论啊，也有翻文殊师利所问经里面的分别品啊。那为什么他还要再去翻译呢？他的原因，为什么他要重译的原因，乃说颂曰：“备详众范本，再译中人论。文切，这念切还假。文切亦无谬，智者因勤学。一部中人论中，好，这一段话呢，重译的这个跋文啊，也可以看在书书记的末文末也看得到。就是说，他查了以后啊。”他看了很多范本以后，他决定再翻一次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可以把他的意思啊翻得更贴切一点，无谬嘛哈，翻得更贴切一点。而且呢，我们做学问的人啊，本来就不介意多看多学啦。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十八部论，最左边栏，我们右边栏看完了，换左边栏，因为左边栏也很少。左边栏的呢，它这个副文啊是。不是曾丽写的，是一个碑写，是谁写的？那我上次我们好像在27页有跟大家讨论过嘛，27到30啊，就是这一段话，就是说这一段话，它开宗立论的 不是真的。我们在27页到30页有跟大家讲这段副文啊，前面那二十多个字啊，有画底线的，按此论者，宋藏中错重写，彼不值一论，名为十八路不论故，今取此国本为证，这个话是错的，记不记得？我们在27页到30页有跟大家介绍，那大家如果忘了，再回头去听看看。那后面呢？从划线以后，后面的没有画的部分，什么开元路云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一些都是开元释教路里面的话。那它里面从头到尾并没有说不值议论就是十八部论，或者是错重写。他们的看法认为这两个本来就是不同的。第二件事就是文殊师利问经，应该真谛讲的是对的，只是他当时证据不够，他没有办法把它写清楚。但他有认为这样的看法，说他的立，他后面引的开元释教录的话，跟这个宋藏中错重写是完全是相反的。这样记得吗？记起来了哈，好久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中间不值议论。中间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有一些翻译啊，在文殊师利问经，文殊师利问经是不是附在乙本的前面？记不记得？乙本的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文殊师利问经？有哈。那个文呢，在丙本也是真谛义的，因为乙跟丙都是真谛义的，就是十八部论跟不值议论都是真谛义的。那在不值议论，它前面就没有文殊师利问经了，但是在十八部论前面有，记得吗？那在文殊师利问经在翻这个名词的时候啊，它的用语比较特别，比较像是音译，不是用译语译啦，它比较像是音译，所以它你会读起来有点拗口。那这个的在甲本跟乙本的前面都有，那丙本跟丁本的前面没有。那丙本呢，不值议论啊，真谛就觉得说还是要把它列下来，要不然以后时间久了你就会对不上，说我到底在翻译谁的东西，或者跟谁是同一个，就是这个两个名词啊，明明在讲同一个人，就是比方讲我们寺里面有一只狗叫西楼，那个有些人日文比较差，就叫他小白，然后有人呢觉得他长得很帅，一只老猎狗，好，然后短毛的就叫他什么将军，他都听你的。那不论你喊西楼、喊将军、喊小白，是同一只狗吗？是吗？哈，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后面列这一段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不论你把它翻成呢摩诃真奇还是摩诃真奇科，还是你把它翻为大众，我现在帮你把它对一下。这样子以后呢，也许时间久远之后它可以流传下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它这后面就多了这一段。来，我们来看第49页中栏，旧所出经论中亦有十八部名，但因多而异啊，不复如本，今仅别存天竺本名啊，能以论出大众的名呢，次第相对翻之。他告诉你我有照顺序的哦。那如果呢翻书难句啊，就像译书中它有译，有把它解释清楚了，那那个东西现在找不到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像大毗婆沙论啊，还有像那个早期唐朝初年啊，还有隋朝南北朝的时候，一些写华严的人啊，他们也都必须读部派。那他们读到的很多里面都会提过十八部论怎么分出来的，或者这些宗派怎么分出来的。所以这些文啊，它是为什么经啊、论啊里面都有，因为这个历史在很多里面都是散见出来的，都会散见在里头。以后我们给你们看，可以找一些给你们参考。但是后面呢，比较到隋唐朝，就是玄奘大师往生了以后的4-5年吧，你再看看其他的著作，这个部分就付之绝如了。但他之前的，包括云南北朝的，大部分都还会提到，这有点特点。好，初分成两部，天竺乎部呢，把部喊为叫做尼科语部，就是尼科语就是指部。好，那请茂雄念好了，那个麦克风在您后面。
从一零一开始，初分成两部，天竺乎部为尼科语，101， 摩诃僧祇科婆咪零二二，咪零一他毗梨语部，是从 A 零一摩诃僧祇科婆又出三部 A 零二一一颗毗与婆诃利科婆。
我来好了。你们就知道念得很辛苦哈、哦，他想要把我想请你们帮我分担一下，好像已经快挂了。来，我本想说人家听我这样念可能比较难过，就想要可能听你，我来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初分成两部，天竺呼部为尼科语，就是这两部呢，就是为 A 零一跟 B 零一，就是摩诃僧祇科部以及他毗梨语部。好，次从 A 零一呢，就是大众部 A 永中大众部。次从 A 零一摩诃僧祇科部又出三部，就是 A 零二、A 零三跟 A 零四。A 零二为以科毗与婆诃利科部 ，A 零三呢是卢俱多罗婆托部 ，A 零四是高俱离科部，又叫做高俱子科部。好，次从 A 零一呢，摩诃僧祇部又再分出另外一部，叫做婆诃梳底科部。这个地方就跟前面不同。前面以前呢，在那个文殊师利经的话，它是 A 分出一，一分出二，二分出三，三分出四，四分出五，记不记得？好，那这边它就会比较像是部派的，真的就是一之后又再分出一个叫做婆诃梳底科部。好，又再从摩诃僧祇科部又出一部，就第六部叫做波罗洛底婆陀部。那时候有一个外道呢，叫做大天，就是大天就是摩诃嘛 ，deva 就是提婆，也就是所谓的天，就是 mahadeva 就是大天。是有外道呢，名为摩诃提婆，他就在从大众部里面摩诃僧祇科部中出家，在大众部里面出家又。分出两部，就是第七跟第八部，第七跟第九部，第七跟第九，就是支底与士罗部以及郁多罗士罗部。那他这边漏掉第八部，我们之前有给你们表格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地方是漏了第八，他没有那个西三诸部，就是我们讲那个，那他分出来就是西三诸部、北三诸部跟那个支提部嘛。那他里面就是他这边只列了支提部、北三部，没有西三部。哈哈，我好得意哦，虽然鼻塞，我脑袋还蛮清醒的，我还可以讲得出来，小得意一下。好，来我们再看看那个说一切有部第五十页，翻过来上座部的地方，看他怎么分的。那个上座部啊，他一分出去之后，上座部的名称基本上是不见了，就剩下说一切有部跟雪山部。那雪山部就是所谓的上座弟子部，这样 OK 吗？那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，那你发现上座部的名称就真的不见了，不像他大众部是大众部一直都还在，他比较特别，就是 A 零一会一直在分出去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没有啊 ，B 零一分成 B 零二、B 零三之后，其他都从 B 零三分的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来看这边怎么分的。B 零一，他毗与部又分成两部，就是三跟二，就是萨婆阿斯底。婆陀部又名呢郁都婆陀部，第二个是郁摩拔多部，又名呢他毗梨语部。之后呢都是从哪一个？都是从三分出来的，就是萨婆阿斯底陀陀部，或者叫做郁都婆陀部。好，从萨婆阿斯底婆陀部又出一部呢，叫做第四部，就是拔师弗底梨语部，就是所谓的独子部。那从独子部又分出了五六七八，就是四呢之后又分出了五六七八。好，又从呢拔师弗底语部呢又出四部，就是五六七八。第五个是达摩多离语部，达摩就是法嘛，好，就是达摩就是法，这边就法乌啊法。再来就是第六个就是拔陀语尼语部，第七个是三昧底语部，就是所谓的三迷底或三迷底或迷沙底。迷境、迷离都有，那个音译啊，就翻成很多种。在第八个是三托切离科部，所以说第四个是从三分出来的，四下面又分出了五六七八。好， 那这样就这个四五六七八就算结束了。接下来呢，三又分出了，就叫第九部，三底下又分出了第九个。从呢，是从萨婆阿斯底婆陀部又出余部，就是第九个。弥悉舍婆诃部，好，第九个。自从呢，第九个又分出了一个叫做檀无德部，也就是法藏部或法护部嘛。好，就从呢，次从呢，弥悉舍婆诃部又出一部，第十个叫达摩吉多部。好，这个第九从第三分出来的，再分出第十，就算结束了。接下来第三又再分出第十一部。好，次从呢，萨婆阿斯底婆诃婆陀部啊，又出一部，第十一个。就是苏拔离沙科布，又名呢科斯卑语布。那这十一只是出来，没有再往下分。第三又再分出第十二部，是从呢萨婆阿斯底婆陀部又出一部，第十二个叫做深千兰底婆陀部，又名呢修丹兰多婆陀部。好，这就是他最后一部中的论道，这边就算结束了。这次翻译的名称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当时是不是有请各位，你们可以把里面呢，像二五二六啊，把它整理。哎，我记得请茂雄帮你们译嘛，哈，就是它各种名称啊，都有在这个地方。那你们还甚至还可以在它前面再搭一张，比方说是22或23啊，你就是可以更清楚知道它怎么跑出来的这么多步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进度只有打算把这个表格做汇对结束。那从下一周开始啊。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些法义上的，请大家先熟悉他们的出入点的整理。刚开始会很慢，因为你们可能一下忽然要去动脑，要去搜罗啊，跟比较，加上原来对这些的问题，可能有些都觉得啊，法师怎么说就怎么样，没有去尝试去质疑，就所谓的责法，从来没有尝试过，忽然要去尝试，你们可能会心里面有点挣扎。比方我这样讲说，你们要不要别供，还是要普供？那你们那个水洗二水洗三，是不是像这一类的，你们就会变成以前都没有想啊，那现在会对那种法开始要抉择，就是所谓的责法觉知要练习。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责法觉知吗？这是不是疑法？心里面会有挣扎，因为自己不想这么做，就会找理由。那我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撑得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啦。